弟兄们，有一次李弟兄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主星期六的马丁恢复因信称义，他兴起我们是恢复基督化，赞美主。所以在这篇信息说到教会的堕落，这一篇的篇题也提到巴比伦的原则以及得胜的路。我们要看得胜的路乃是以基督做我们的燔祭，并让他在我们的里面重复繁殖的生活，使我们能够被基督化，来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首先我要这样说，当圣灵感动人写圣经的时候，在圣经的末了说到两个女人，使我们能够有清楚的印象。在启示录十七章你看见大妓女，然后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你看见心腹。所以主要我们得做一个清楚的印象，看见这个大妓女和心腹。我们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读这些的经节，我愿意念给你们听。启示录十七章一到六节，启示录十七章一到六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同我说话，说你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妓女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向来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在灵里，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还有这一次聚会里，我们要在灵里，使我们能够被带到这个地方。他说，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满了亵渎的名号，有七头十脚。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中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并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请听，她额上写着的这个名英文是全部用大写，奥秘哉，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见证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启示录十八章四节，约翰这样说，我又听见从天上里有声音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有份于他的罪，受他所受的灾害。圣徒们请注意，这一篇的篇题不是说巴比伦以及得胜的路，乃是说巴比伦的原则以及得胜的路。因为这个堕落的我们的这些堕落的人是倾向于巴比伦的原则，所以我们要被炼净，除去我们里面一切巴比伦的原则。不仅是巴比伦，更是巴比伦的原则。当我们说到原则，就是说到巴比伦的构成、它的数值，还有它巴比伦的构成的元素，还有巴比伦的特质。纲要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到神恨恶巴比伦的原则过于一切，所以我们需要让巴比伦的原则从我们身上完全除去，也要我们能够得胜。那里说到他是以宝石，这些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是为装饰，但是新耶路撒冷是用这些作为建造的材料。它由这些只是为了装饰，但是它里面是满了败坏。 新耶路撒冷却是用这些来建造。他手中有金杯，但是那个杯里面是盛满了这些的污秽的可憎之物。我要把这些的原则应用到我们身上。这是一件很初步的粗浅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向所谓的耶稣像祷告，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像你根本不是耶稣，耶稣也不是长那个样子，按照以赛亚书他没有加行美容，所以那就是偶像，这是外在的偶像。陈时弟兄说我们可以有里面的偶像，但是巴比伦是满了各种的偶像，他是喝醉了圣徒的血。我在休斯顿教会的时候有一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把一个新人带到聚会里，那个时候是在医学中心，我们照顾那些医学生，这个新人坐在我身边，Benson 弟兄在讲信息，我说哦 Benson 弟兄你要讲到人的灵，他说到人的灵，说到神圣的生命，说到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我实在盼望这些能够帮助这些新人，但是那一天 Benson 弟兄确实是讲大巴比伦，好像是有火从他里面出来，我里面就祷告说哦主耶稣，哦求你牧养这个新人，用你的血遮盖他。聚会完了，我问这位新来的弟兄，我说我有点害怕这样问他，我说弟兄你觉得刚才的信息怎么样，他说哎，这有很多值得思考，他说我要回去祷告再想一想，最终他就完全进到教会生活里，现在他是教会生活里的柱子，所以那对他来说是很好的头一篇信息。弟兄们，我们要看见巴比伦的这个意象，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启示录四大意象其中一个，在启示录这卷书里这四个大的意象都是在灵里看见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这样聚在一起，我们必须摆上自己来运用我们的灵。我很喜乐，我们吃过午餐休息之后，你还能够操练运用你的灵。我们要在每一堂聚会里面，在一切的交通中要运用我们的灵。启示录一章九节，约翰说当主日我在灵里，我听见后面有声音像吹号向我说，他就看见七个金灯台，所以我们看见这七个召会七个金灯台呢是在灵里。启示录四章二节他又说我立刻就在灵里，在灵里他看见世界局势或者这个世界的定命的意象。启示录十七章三节他在灵里被带到旷野去，他就看见大巴比伦。启示录二十一章十节他说他在灵里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在那里他看见新耶路撒冷的意象。所以我们要看见这四个意象，这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看见大巴比伦，也要看见巴比伦的原则。我们的弟兄这样说，弟兄们，我们今天可能在这三个地方其中之一，我们可以在地方教会里，我们也可能在世界里，或者我们可能在巴比伦里。我们可以在地方教会里，地方教会乃是踏脚石，达到新耶路撒冷的踏脚石，所以我们要我们不愿意在世界和巴比伦里，我们要在地方教会里。李弟兄这样说，启示录生命读经英文165页，他这样说，他说任何人有心为着 族和他的恢复都必须透切的认识那被盗的教会，凡是对族和他的恢复有心的都必须特特认识这个被盗的教会，因为在这里有巴比伦的原则，我们要脱离这些的原则。好，我们来到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说，巴比伦希伯来文巴别的原则是人打算用人的能力由砖头所表征，凭人的努力从地上造到天上。我们再到创世纪十一章，那时候人都说同样的话语，他们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他们要造这一座塔，塔顶通天，他们说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他们要宣扬自己的名，所以他们用砖盖这一座塔。你仔细的读创世纪，你就会看见是宁禄来建这个塔，宁禄也是建巴比伦或巴别和尼尼维，他是个背叛的人，他是一个大能的猎户，英勇的猎户。按照预表来说，这个猎户这个猎人就是杀害生命来建造他自己的国。我们不愿意做这样的杀害生命建造自己的国的人，我们要拯救人的生命，为着神的国，这对我们应该是一个功课。从弟兄的执事里，我们看见我们永远在主的工作里不要猎取首位，永远不要猎取首位，在你的侍奉小组里，在长老的配搭中间，在同工中间，永远不要猎取首位。说到巴别，你可以看见那里没有神圣的元素，巴别的建造一点都没有神圣的元素，不是照着神圣的旨意，他们的建造乃是按照他们天然的力量和才干，他们天然的本事，他们人的努力总是为着寻求人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弃绝这个天然的本事和能力，我们只以基督做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才干来做一切的事。第一终点，石头是神造的，砖头是人造的，是人的发明，人的产物，所以他们是用砖头来造巴别。你要把生命的元素从泥土里面烧掉，才能够产生砖头。你要把这个生命烧掉来产生砖头。所以在巴比伦是没有生命的元素，也没有使生命能够生长的元素，这一切都从人里面被烧去了。有些人去神学院，他们进去的时候对主非常火热，但是到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变成不冷不热。有些人读了神学院之后，甚至对信仰都起了怀疑，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所以我们在这个庞大的基督教国里面，你看见人是误用自己的能力来建造一些东西，为了他们自己，他们乃是滥用或者误用他们的本能。第二重点，照着巴比伦原则而活的人没有看见他们是有限的，却以为他们有天然的本事，能凭着人的努力就可以做主的工。所以这一座塔，他们建筑这个塔，这个塔就好像广告一样。我们要知道，凡我们离开基督而做的一切都是罪，凡我们离开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罪。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度量里做一切，不越过我们的度量，这是一方面。另外一面，按照提后四章五节， 要尽你的职事，你去读那个注解，那就是要充满你职事的度量。不管我们的功用是什么，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度量，这个完满的尽我们的职事。我们要保守自己在我们的度量的里面，这样子神就会祝福我们。这里列了林前十五章十节五十八节，保罗说，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突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他乃是借着享受神而劳苦，享受神乃是他劳苦的源头，他是凭这个享受来劳苦。我很喜欢十五章的末了，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有时候我们劳苦认为这是突然，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第三重点，神的建造不是用人造的砖，靠人的劳力，乃是用神所创造并变化的石头，且靠着神的工作。Ron弟兄在第一篇信息点出，当我们建造的时候，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我们里面应该这样祷告，主啊，拯救我，使我不至于用木材和家来建造，不用我天然的人肉体或任何无生命的东西，就是合接来建造。我要用金，就是父神他神圣的性情；银，就是子的救赎；宝石，就是灵神变化的工作。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怜悯，一直都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民数记十八章一节说到干犯圣所的罪孽，尼托生弟兄有一篇信息说到干犯圣所的罪孽，他指出在我们对主的侍奉里，我们有可能犯罪，有了罪孽，我们要避免这个。跟这一节相对的就是罗马十一章三十六节，万有都是本于他，经过他，并且为着他。所以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当以他为源头，从他而出，根据他完全的旨意，应该是从他的完全的旨意，他的宝座出来，并且是要借着他，以他为凭借，这是我们侍奉的凭借，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气，我们的本能，我们的这个人，我们的一切都是借着他。而我们的侍奉的目标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就是神团体的彰显，我们不寻求自己的荣耀，我们只寻求神的荣耀，这就拯救我们脱离干犯圣所的罪孽。第二大点，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装甲，装甲。弟兄们，我想我们里面都有这样的一种领悟，我们要蒙拯救脱离庄稼。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免疫的，我们在聚会里是一个人，出了聚会又是另外一个人，我们要求主拯救我们脱离庄稼。按照希腊文，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当然主说这一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伪善的人，你们有祸了。马太二十三章他一再的说到他们有祸。有一次这个律法师来就是说，你这样说也得罪了我们，那主就说你们也是有祸了。他说，你们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 外面，但是里面却是满了这一切的污秽、勒索和放荡。所以外表上你是一种样子，里面却是另外一种样子。你们只是一个装甲的舞台演员，你们只是假装你自己所不是的。弟兄们，我们要提防在人面前的装甲，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因为在堕落的基督教国里，甚至有的人站起来说话，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声调也不一样，跟平常不一样。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愿意跟他们那样子。我盼望我在这里的声调跟我平常是一样的。我们要脱离在人前的装甲，这是一件大事。有一次1988年有一次的背叛，有一次长老同工聚会在帕萨迪纳，我想1988年有一个背叛的人也在那里。李弟兄这样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你就照着你的本相，照你的本相，不要装甲。如果你是为着主的恢复，你要为着主的恢复，你如果不是，你不要装甲。你只要照你的本相，这句话很摸着我。马太23章这一段说到外面和里面的对比，路加16章15节，你们在人面前得称义，但是神知道你们的心。在人里面被告举，在神眼中是可憎的。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是很好看，里面却是满了死人的骨头。外表看你们像是公义的，但是里面装满了虚假。马太15章说到这些人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甚至这个时候，主也知道我们的心有没有向着他。主在看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当然要用嘴唇尊敬他，但是我们的心同时也要转向他。我们的心不应该远离他。路加12章1节说到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教。马太16章6则说到西律的教，就是他在政治上的不法。马可8章15节，撒都该人的教就是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灵，不相信天使，这个就是撒都该人的教。所以你有撒都该人的教、西律的教，还有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我们要把我们里面这一切的教都除去。好，第一重点说到亚干的罪的意义，我们没有时间去讲那整个故事。在耶利哥他们有大大的得胜，他们战胜了这个大的坚固的城。然后到了爱城的时候，约书亚觉得那是个小城，所以不需要打发那么多人去，2000-3000人就可以了。但是他们被打败了，因为神告诉他们说这个耶利哥一切的都要被毁灭。但是亚干他贪恋一些的东西，所以他没有遵从神。这里说亚干所犯之罪的意义是他贪爱一件美好的巴比伦衣服，想要把自己装饰一下，让自己体面一点，光彩一点。圣徒们，凡是我们如果穿上一件衣服配不过我们真正的情形，那就是巴比伦的原则。你不要那样做，如果你那样做，那就是巴比伦。 第二终点。陈实弟兄有说过这件事，这就是欺骗了圣灵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所犯的罪，他们欺骗了圣灵。那时候人把他们的财产都奉献了，交给使徒，他们是凡物公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假装把他们的一切都奉献了，事实上他们私自留下一部分，当然留下自己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问题是他们撒谎欺骗圣灵，他们假装把一切都奉献了。所以第一小点说，他们没有那么爱主，却要显出是那么爱主的，他们装假，他们只不过是装假。弟兄们，当我读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起约翰四章二十四节，父寻找真正敬拜他的人。我们要祷告，父啊，使我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的人，我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您。当然真实就是那个神圣的实际，成了我们的真实和真诚，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我们要祷告，使我们不是一个虚假的，乃是一个真正敬拜的人。二小点，他们没有甘心乐意把一切都奉献给神，但他们在人的面前却假冒是完全奉献的。换句话说，他们假装是绝对的。等一下，我们会看见，我们能够绝对，我们不需要假装绝对，我们能够绝对，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凡祭，他在我们的灵里就是那个绝对的百分之百绝对为着神的那一位。我们可以把自己祷告到他的里面，接受他做凡祭的实际，天天这样接受他做凡祭的实际。第三终点，什么时候我们穿上一件与自己实际光景不相称的衣服，我们就是在巴比伦的原则里，我刚才说过了，原谅我，我在提到李弟兄说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我们都需要祷告，他向灵头弟兄们说，拯救我脱离我的野心，要在你的恢复里成为什么特别的人物。我们要有这样的祷告，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野心，在要在主的恢复里成为什么特别的人物。我们什么都不是，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马太六章一到六节说到，你们施舍，你们祷告，你们进食的时候，都要在隐秘中。在隐秘中是个重大的词，在马太六章，在隐秘中。我记得一个大教堂，我生长的地方，他们列出所有奉献财物的人，那个奉献最多的名字就摆在最前面，那个奉献最少的，他的名字就放在幕后。那个寡妇，他只给两个小钱，他一定就是要被放在后，最后幕后。但是在主来看，他应该列在第一，因为他把他一切的都摆上了。在主的恢复里，就不是这样。我甚至有时候找不到奉献箱，我想我们在这也许有奉献箱，但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去一个地方教会，总是要问你们的奉献箱在哪里，因为我们的奉献乃是在隐秘中，我们也不会传一个盘子来收集奉献。我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在公会聚会，这个盘子传过来的时候，我就会看，哦，这个谁给的多谁给的少，这是很可怕的。感谢主，但是我得救了，赞美主。弟兄们，这给我们看见，人若是不能够显扬自己，他们就不做了。这就是为什么主教我们要坐在隐秘中。当你坐在隐秘中的时候，你的肉体和疾，你寻求要得人的荣耀，这一切都被消杀了。 我们要有许多的祷告，但是不该让人知道我们有多少的祷告，否则我们就要失去我们的赏赐，我们就不会在生命里长大，也不会在生命里健康。外在的显扬总是拦阻我们在生命里的长大。马太六章六节，我很喜欢，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密室，关上门，祷告你在隐密中的父，你父在隐密中查看，必要报答你。我实在喜欢这一节，那是我喜欢的一节。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像法利赛人，乃要进你的密室，注意这个密室，然后还要关上门，祷告你在隐密中的父，你父在隐密中查看，必要报答你。威斯里约翰在伦敦盖他的房子的时候，我去参观过，他盖他的房子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密室，让他可以进去祷告。如果你们盖房子，你们应该有一个密室。你们说啊、哦，我没有密室，我没有密室，我怎么进去呢？有志者事竟成，你可以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向隐秘中的父祷告。当我在台北的时候参加40天的长老训练，我就留下来一段时间帮李弟兄做一些事。我在那里我发现我需要花时间私下与主同在，不然我怎么能够传福音呢？如果我没有花时间跟主在一起，我就没有办法去没有这个神圣奥秘的燃料，不能出去传福音。所以我吃饭我也吃得很快，我就到这个楼顶上，到了顶楼，但是我发现哇，那里很多人，那怎么办呢？我就拿一张椅子，我就拉到这个墙边，我这样子遮住我的眼睛。你看我的两只手就像门，把我关上。我实在在那个顶楼，我实在很摸着主，所以有志者事竟成，你愿意你就会有路。第四重点，因着要得人的荣耀所做假冒的事，是凭着妓女的原则做的，不是凭着心腹的原则做的。主不寻求从人来的荣耀，他是讲得很清楚。保罗说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保罗说我们不是向你们或向别人寻求从人来的荣耀，所以我们不寻求从人来的荣耀，那是妓女的原则，不是心腹的原则。有时候甚至我们要被炼净，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寻求人的荣耀，我们希望很多人阿们。当你是新人的时候，不管你说什么，你不管你说什么，哦，大家都很大声的阿们。但是你年长一点呢，你说一点，人家就是只有一点点的阿们。你就说主啊，怎么回事呢？你里面就觉得被定罪，你不应该被定罪，你不应当寻求从人来的荣耀。当然我们要彼此说阿们，如果这篇信息你们都没有阿们，我也是会受搅扰。但是我在这里不是要寻求人的荣耀，并不是要得着很多的阿们。第三大点，巴比伦的原则就是不看自己为寡妇，反倒荣耀自己，生活奢华。一终点，唯有堕落的人不看自己为寡妇。就某种意义说，在基督里的信徒在今世是寡妇，因为他们的丈夫基督不在他们这里了。因为我们所爱的主不在世界这里，我们的心也不在这里。第二重点，我们生活中任何过分的就是奢华，就是巴比伦的原则。 只要我们有养生和遮身之物，就当以此为足。我们是照着需要的原则，而不是照着情欲的原则来生活。神让我们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但是他不要我们过分的奢华。第四大点，巴比伦的原则就是妓女的原则。巴比伦的目的一种点就是要传扬人的名，否认神的名。圣徒们，我们需要高举耶稣的名，我们也要丢弃所有其他的名，除了这个至高的名之外。腓立比二章九至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在耶稣的名里万口都要称呼，万膝都要跪拜，都要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不要高举自己的名，乃要高举他的名。第一小点，以主的名之外的名称呼召会，就是属灵的淫乱。主告诉腓拉铁腓的召会，你们没有否认我的名，你们持守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二小点，召会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基督，除了她丈夫的名以外不该有别的名，除了她丈夫的名以外不该有别的名。第二重点，巴比伦的意思就是混乱。一小点，在召会中我们不该有不同的说话，我们该只有一个心思，我们能够有一个口说同样的事，说直视的话，我们能够印证弟兄们分享或者信息的话，这是何等荣耀。这样主就能够浸透我们的全人。我们只该有一个心思，一个口，在一个直视之下，同有一个独一的教训，为着一个身体。李弟兄有一次这样说，我有几百种方式煮同样一样食材，中国菜我也不是那么了解，但是牛肉你可以有很多的烹调方式，有宫保牛肉，还有四川牛肉，原谅我，我只会说那么多。你有种不同的牛肉鸡肉的烹调方法，同样的食材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李弟兄说，不管我用什么方式烹调，我这道菜总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我还记得张相哲师母张弟兄和张师母现在都已经在主那里了。张师母有一次带林子安弟兄、 Benson 弟兄和我，还有 Benson 的家人，他带我们去这个地方吃这个活鱼。他们是那一条大的活鱼用一根根棒来打死这条鱼，然后给我们看。然后呢他叫我们到桌子上，然后他们用好多种方式，不同的方式来煮这一条鱼。但是这个鱼头我是不敢吃，我碰都不敢碰，我说那个留给林子安弟兄吃。所以有几百种方式来烹调神永远的经纶，但是永远是神永远的经纶。就是说到召会的恢复，也有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件事。第二小点，当我们在心思里，我们就在巴比伦的原则里；当我们在灵里，我们就在今天的耶路撒冷里，其中有神圣的一。三小点，我们不敢有任何的分裂，因为我们的丈夫基督是一位，并且我们这些做他妻子的也是一个。三重点，对于在巴别背叛的人，结果乃是分散。 结果是分散。弟兄们，我们一年有七次的节期，全世界我们从各地来在一起，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每一次都参加，但是一年至少参加一次，这实在是好。我赞同陈实弟兄所说的，我就站在这里看看你们众人来自这些不同的国家，我实在是赞叹，谁能够做这件事，唯有神能够做，这就是一个新人，这实在是美妙。我们没有分散，我们只有聚集。赞美主，我们这个时候在德国，在这个地方聚集。一小点，在古时以色列众人每年三次要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与在巴别的分散相对。 A 小点，借着耶路撒冷这独一敬拜神的地方，他子民的一世世代代得蒙保守。我们会有一篇信息说到诗篇133篇，那一篇说，看呐、啊、看呐、啊、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它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个何等，何等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没有天花板的，这个是美，这个善是没有限量的。 B 小点，耶路撒冷不仅表征我们的灵，也表征真正义的立场，就是地方的立场。这个一的立场，地方立场，就是一城一召会，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召会。我们可以说地方的立场就是基督身体的一，在每一个地方召会所在的地方蒙保守，所以我们是一城一会，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召会，作为基督那一个身体的彰显。七小点，为了要从巴比伦出来，我们必须在灵中站立场。这是在艾尔登会所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这句话，在灵中站立场。不要仅仅在灵中，你要在灵中站立场，也不要仅仅站立场，你要在灵中站立场，这二者都是需要的。二小点，设立另一个敬拜中心的耶路波安的罪乃是分裂的罪，由他个人的野心所造成，要得着国度王国以满足他自私的愿望。他不愿意百姓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说，如果他们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他们就会杀了我。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就杀死我们里面的这个自私的耶罗波安。所以他就说，你们上耶路撒冷实在是难，看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那个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放在但，这两只金牛犊，圣经说这事就成了罪，因为百姓远到但去拜那牛犊，并且他是照着他的私心所居够的节期的月日，在8月15日在那里献祭。李弟兄到主那里去以前，他告诉我们，他说，我要你们一年七次，我希望你们把这个当作我的遗嘱的一部分，这是他的遗愿，他要我们一年七次这样的聚集。你们是不是很喜乐能够来到这里呢？赞美主，我也很喜乐。第四重点，巴比伦是神的物与偶像之物的混杂。一小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焚毁了在耶路撒冷神的殿，把殿中敬拜神所用的器皿全都带走，放到他在巴比伦偶像的庙里。所以这里有外在的偶像，但是以西结14章3节，那是很重的一句话，说到，人子啊，这些人把偶像 接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心里有了偶像，所以我们可以在心里设立偶像。这个偶像不一定是外在的这些物质的像，也可能是在我们心里。偶像乃是敌基督的原则，敌基督的原则。当我们说敌基督，我们的意思是指这个东西敌对基督或顶替了基督。所以我们若爱任何东西过于爱主，那就是偶像。我们若享受什么东西过于我们对主的享受，那就是偶像。凡顶替了基督，在我们里面顶替了基督做我们的享受，那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需要被炼净，除去我们心中任何的偶像。在欧洲可能没有这个难处，我不久前在东京，他们做事都是很严谨，他们停车的时候都要100%的在那个界限里面。有时候在美国，我看见一辆新车，很好的车，但是是这样对角斜斜的停车。为什么他这样斜斜的呢？因为他不希望人家把他的车子弄碰到他的车子，哦，那是很可怕。但我想在欧洲他们不会这样乱停车。大巴比伦是什么呢？大巴比第二小点，在新约里这个混杂扩大为大巴比伦，这就是人的力量跟神的能力混杂，人的才干跟神的工作混杂，人的意见与神的话混杂了，人的能力与神的能力混杂，人的力量与神的工作混杂，人的意见与神的话混杂了。我们要从这一切的混杂里面出来。当然耶路撒冷乃是纯金如同明镜的玻璃，生命水的河从宝座流出来是明亮如水晶，所以是那样的纯净。第五大点，主在启示录里的呼召乃是要他的子民从巴比伦，就是从被盗的召会出来，回到召会的正统。召会的正统，当我们说到正统，我们是指着正常的光景，召会正常的光景，照着神原初的心意，就是按照神原初的心意召会正常的光景，这就是我们所说召会的正统。第一终点，神的话是说一切有巴比伦性质的东西，神的儿女都不能有份在内。林后六章17-18节，主说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得以分别，不要沾不洁之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子和女儿，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请看第二重点，这是很重的一句话，神最恨巴比伦的原则，神最恨巴比伦的原则。第三终点是很有亮光，一切不绝对的一半一半的就是巴比伦，凡是一半一半的不绝对的就是巴比伦。一小点，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光，让我们在光中审判我们里面一切向他不绝对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审判我们里面一切向主不绝对的东西。陈实弟兄刚才指出，腓拉铁非有恢复的召会，但是老底嘉有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这个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里面是什么呢？那里有一般人，他们有许多的知识，但他们向主不绝对，他们不冷不热。所以因着你们不冷不热，我就要把你们从我口中吐出去，因为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然后主劝他们，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穿上，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那个金子就是父神，白衣就是子神做我们的义，眼药就是高某的灵。所以他主要他们付代价买经过过程的善医生，就是在他们经历中的经过过程的善医生，使他们不至于不冷不热。当我进到主的恢复里的时候，在休斯顿教会的圣徒们，他们如果认得我的，他们知道我很喜欢讲英文的 awesome， 就是不得了。我什么都说哦，这是不得了哦，这个启示实在是不得了哦，这句话实在是不得了。我看见了一点关于教会，我很兴奋。我的妻子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她为着我的得救祷告，我就得救了，赞美主。我在休斯顿得救我也进到教会生活里。她要到达拉斯去护理研究所要去做传教士。我要去那里跟她分享关于教会的事，所以我就到达拉斯去。他跟一般基督徒住在一起，他们都去达拉斯的这个有名的神学院，你们如果知道就知道那是什么神学院，那是美国很有名的神学院。我去他们的主日学，我还记得，也许我太过了，那时候我很年轻，我是很火热，我就觉得那些他们讲的这些东西都觉得很无聊很无趣我就问隔壁的人，你知道你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吗？主进到你里面点亮你的灯。他就说哎，你去哪个神学院呢？后来我们去吃饭跟一般年轻人，我凭着主，那时候我很天真，我想任何基督徒都想讲基督，所以我就说到主他们就没有心要听，听不进去。有一位姊妹在公会里的姊妹，她说哎，你是个年轻的基督徒，不要担心，当你老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冷静下来了。你知道我怎么说？我也许不该这样说我说我很年轻我现在还年轻我还更年轻了。但是我说姊妹，我希望那不要发生，永远不要发生。难道你想要不冷不热吗？像温水一样吗？我不想不冷不热。我们如何能够不断的焚烧？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当我们彼此焚烧的时候，我们来在一起彼此焚烧，我们就火热了。二小点，当我们这样审判自己的时候，就是承认我们也恨恶巴比伦的原则。三，求主赐恩给我们，不让我们在基督之外求荣耀和尊贵。所以我们要蒙拯救。保罗说借着你们的祷告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你去读这一节的背景上下文，他要蒙拯救，脱离不活基督的失败，脱离不显大基督的失败，对他来说那就是他的得救。第四小点，主所要我们爱慕寻求的，就是做绝对的人，不做活在巴比伦原则之下的人。当那妓女受了审判，心腹就要预备好为着婚宴。第四，神审判了那妓女和她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东西所代表的原则一起都摔碎丢弃了，天上就有声音说哈利路亚。这实在是美妙。那时候我们大家 都要说哈利路亚，现在我们就说哈利路亚。好，第六大点，我们要胜过巴比伦的原则。你也许会很惊讶，但是我们来看这点，要胜过巴比伦的原则，就需要天天以基督为我们的燔祭，凡事不绝对的，一半一半就是巴比伦，所以我们要天天以基督为我们的燔祭，燔祭预表基督过一种完全且绝对为着神定满足神的生活。请听下面这一句，并在于他是使神子民能过这样一种生活的生命，所以基督作为燔祭在我们的灵里，他使我们能够过一种绝对为着神的生活，绝对为着满足神的生活。利未记一章九节说，当祭司烧燔祭的时候，就有怡爽的香气向着耶和华。盼望过了这个聚会，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祷告，主啊，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对你怡爽的香气。林后二章十四节说到，我们是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个就是燔祭的馨香之气。以弗所四章21节，保罗说，我们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了基督。这个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你去读那个注解，就是耶稣在四福音里面所记载主生活的情形，一生真实的光景。所以四福音所记载的是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在四福音里面的那个生活就复制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把自己祷告到他的里面，他的生活就复制在我们的里面。这一切经节给我们看见，基督是过一个燔祭的生活。他说，只从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他又说，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因我始终做他所喜悦的事。保罗也说，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因我们断定我们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所以基督的爱困迫他，迫使他，并且是管制了他，使他不再向自己活，乃向基督，就是那替他死而复活者活。请听第一重点，这实在是不得了的一句话。一重点接着按手在做我们燔祭的基督身上，我们就与他连结，他与我们就成为一。在这样的连结里，盼望过了这个聚会，每一天早晨我们都以基督做我们的燔祭。在这样的连结里，我们一切的软弱、缺陷和过失都由他担负，这实在是好。我们的软弱、缺陷和过失都由他担负，他一切的美德都成为我们的。这需要我们借着合适的祷告操练我们的灵，使我们能在经历上与他成为一。你会想，怎么是一个正确的祷告？正确的祷告乃是我们把自己祷告到神里面，并且把神祷告到我们里面。我们要每一天把自己祷告到神里面，也把神祷告到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在经历上与他成为一。第二重点，当我们借着祷告按手在基督身上，那赐生命的灵就是我们按手在他身上的这位基督，就立刻在我们里面行动并工作，而在我们里面过一种生活，是重复基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也就是燔祭的生活。我们一同读第二重点，在一起读。当我们借着祷告按手在基督身上，那是生命的灵 就是我们按手在他身上的这位基督，就立刻在我们里面行动并工作，而在我们里面过一种生活，是重复基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也就是燔祭的生活。这实在是美好，我们的生活能够重复基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第三重点，燔祭要留在坛上的焚烧处直到早晨，表征燔祭该留在焚烧的地方，经过这世代的黑夜直到早晨，就是直到主耶稣再来，直到主耶稣再来。第四重点，灰我停下，这个灰是什么呢？你知道你的定命吗？就是要成为灰。你说啊不我还没有读完，你要听，灰是我们荣耀的定命，灰是我们荣耀的结果。请听，灰是燔祭的结果，是神悦纳供物的记号。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表征在处理灰的时候必须细致纯净和洁净。他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表征以庄严的方式处理燔祭的灰，以庄严的方式来处理燔祭的灰。第五重点，灰指明基督之死的结果是把我们带到尽头，就是使我们成为灰烬。把灰倒在坛的东面，就是日出的方向，还是复活。就燔祭而言，灰不是结束，因为基督的死带进复活。所以一个人受浸的时候，罗马六章三至五节说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好叫我们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我们要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这是在复活里的生活行动。请听第六重点，这句话很重要，神重视这些灰，因为这些灰最终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弟兄们，这实在是美好，我们要成为灰，而这灰最终又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被削减成灰，就把我们带进三一神的变化里，在复活里，我们这些灰被变化成为宝贵的材料，金、珍珠和宝石，为着新耶路撒冷的建造。第七重点是利未记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我念给你们听：坛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烧着，不可熄灭。祭司的职责之一就是不让这个坛上的火熄灭，这个火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早晨祭司的职责是要确定那个火没有熄灭，这火不可熄灭。我们对于我们灵中的灵火也要有这样的态度，不让这个火熄灭。这个每早晨祭司要在上面烧柴，把燔祭摆列在上面，那就是我们的奉献，并在上面烧平安祭牲的脂油，这是为着我们与他的交通。火要在坛上一直不断的烧着，不可熄灭。请注意这里说不可熄灭，所以火不可熄灭，这是神对我们的命令。第一小点，祭司每早晨在坛上烧柴，表征神的愿望需要侍奉的人合作。那里说每天早晨我们要在上面烧柴，要把自己摆在上面，表征神的愿望需要侍奉的人合作，把更多的燃料加到圣火里，好加强焚烧， 使神接纳燔祭做食物，早晨表征焚烧的新开始。圣徒们，我们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要领悟这是一个新的焚烧的新的开始。你核对一下你的经历，如果你早晨起来，主啊，我以你做我的燔祭，我以你做那绝对为着神的一位，我以你做那绝对为着满足神的一位，使我今天的生活成为耶和华宜爽的香气，我在交通中接受你作为平安祭，作为我向神向人的平安，在各方面的平安，愿你的平安保卫物护为我的心怀意念。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里面的火就烧起来了，你就焚烧起来了，你的焚烧就有一个新的开始。路加十二章49-50节，主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若是已经早起来，那是我所愿意的，我有当受的劲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困迫。这个劲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迫切要把他生命的荣耀释放到我们的里面，这个在他的里面乃是一个火，他要把火丢在地上，乃是借着他那释放火的石，就是他释放生命的石。你去读那个注解，那里就说到这个火就是信徒属灵生命的冲力。但我们说到这个冲力，这意思是一种强迫的力量，这个火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强迫的力量，也是在复活里的一个能力。按照罗马十二章11节，我们要淋漓火热。提后1章6节说到，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我们里面有这个恩赐，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灵。我们要把我们里面神的恩赐，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灵，如火眺望起来。这个灵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2小点，烧燔祭替平安祭的甘美立定根基，这指明我们应当将自己献给神做长线的燔祭。请注意，这是长线的，就是不继续不断的燔祭。好，为我们与神甘美的交通，就是烧平安祭生的脂油所表征者，立定根基。烧燔祭和烧平安祭表征我们向着神的绝对，以及我们对三一神的享受，都该如火焚烧，都该如火焚烧。但愿我们淋漓火热为着召会的恢复，淋漓火热。但愿我们被炼净，脱离巴比伦的原则，并且借着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燔祭，每天接受基督做燔祭，使我们能够胜过巴比伦的原则，使教会能够成为他纯净的见证。我们和身旁的弟兄有点祷告，然后弟兄再带领我们往前。